圣经神学是从历史的角度去明白神的心意，寻找神的启示在历史中发展的轨迹，
使我们更深地认识荣耀的神，更坚定地信靠他，服侍他。
请听郑子民牧师为我们讲授
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
圣经神学。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继续的跟郑子民一起来学习圣经神学。那今天呢，我们来到第13课，我们会从出埃及记来看神的旨意。那么今天的题目是出埃及显明神救赎的模式。那我们要先看两节的新约的圣经，因为呢我们一直讲啊，我们要用新约的圣经来明白旧约圣经。首先呢，我们看马太福音2:14-15，经文说，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那另外一节经文呢，是在哥林多前书5:7，说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那这两节的经文呢，都是讲到出埃及记的一些的事情，那么跟新约的关系。好，现在呢，我们来看看出埃及记1-15的历史的大纲。在当时呢，以色列人在埃及生养众多，极其强盛，满了那地。但后来呢，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啊，就将以色列人当成奴隶，虐待他们。那神就拣选摩西，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回到神的应许之地。但是呢，法老拒绝让以色列人离开，神就借着摩西向埃及降下了十灾。那在第十灾当中呢，神就启示了拯救以色列人的方法。以色列人离开以后，法老又改变主意，派兵追赶以色列人。最后神借着摩西分开红海，拯救以色列民，却把追兵呢淹死在红海的当中了。那这个就是出埃及记1-15的一个大纲了。那我现在要问一个问题啊，就是神呼召亚伯拉罕来到神的应许之地，那为什么又要带雅各一家到埃及去呢？我们发现呢，在旧约圣经当中，承受应许之地预示了神的子民将来要住在神的国，但是他并没有把进神的国的必要条件表明出来。要进入神的国呢，我们必须先经历从仇敌的权势下被神拯救出来这个过程。我们知道呢，所有的人都是在始祖背叛神被逐出伊甸园以后所生的。那在神的选民的历史的架构当中啊，每一个与神的国有关的启示都阐明了一个事实，也就是说神的选民也是罪人，也需要救恩。我们看挪亚一家，他们经历了洪水的灭世的审判，而后呢被拯救出来。所以我们说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再一次的清楚的更详细的把救赎的图画表明了出来。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呢，罪人可怜的光景以及神面对罪人光景所做的大功，就成为救赎的模式，直到基督降临在地上。那这也就回答了我们刚才所问的问题啊，为什么当时要雅各一家人到埃及去呢？因为呢，到这个时候，神要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回到神的应许之地，让人呢来认识神拯救的心意。好，现在我们来看看以色列人他们当时的情景。以色列人呢，当时在埃及呢是做奴隶。我们刚才讲过了，以色列人的后裔在埃及生养众多，极其繁盛， 那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他们认为呢，以色列人呢是埃及国的威胁，就苦待他们，使他们成为埃及人的奴隶。这时候呢，以色列人面对很多的难处。我们看呢，当时以色列人极其繁多，这个是初步的应验了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因为呢，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啊，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然而，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却是埃及人的奴隶，生活极为的艰难。那么埃及王法老在埃及呢，被看成是代表埃及的诸神明，那统治埃及。以色列人呢，又受到埃及文化的影响，当时属灵的光景也极为的低落。所以到底神有没有看顾他的子民呢？那我们说，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为奴的历史是对神立约应许的最高的挑战，因为圣约之民竟在异地他乡的土地上遭到异国权势的压迫和苦待。那这个时候呢，就带来了神的拯救。神并没有忘记以色列人，当以色列人因受苦向神呼求的时候，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没有忘记他自己的百姓，而是到了神的时候，他就会出手来拯救自己的百姓。而在拯救的过程当中，他第一步呢，就是预备摩西，让摩西呢成为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为奴之地，进入神应许之地的人。那出埃及记的神学的意义呢，主要就是在于神立约应许的实践了。好，我们看看神是怎么样预备摩西的呢？那神预备摩西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在埃及的王宫。当时呢，法老下令要杀死以色列民当中的男婴。那正在这个时候呢，摩西就出生了。那他的母亲呢，勇敢地把这个孩子藏了三个月，但是再也藏不住的时候，就把摩西放在一个防水的一个篮子里边，就把摩西呢放在河的当中。哎，感谢神呢，这个时候正好呢被埃及的公主发现了，那神就感动他，那公主呢就收了摩西做他的养子。那这个就是出于神的拯救。那摩西的姐姐很勇敢，那去跟这个公主要求，结果呢，摩西的母亲就成为了摩西的奶妈，使摩西从小认识以色列人的神。为了预备摩西，神就使他能够进入王宫，学习了埃及人的一切的知识。那这个呢，就是神预备摩西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仍然受着很大的苦难。但是虽然以色列人受苦，神仍然在掌权，神在一步一步实现他拯救的计划。那预备摩西的第二个阶段是米甸的旷野。后来摩西长大了，他呢看见一个埃及人欺负以色列人，他就打抱不平，把那个埃及人杀了。那后来呢，有两个以色列人相争的时候呢，他就劝他们不要欺负人。结果呢，那个欺负人呢说，你是不是想要杀死我，像你杀死那个埃及人一样呢？那摩西呢就知道，哎呀，他杀死那个埃及人被人发现了，于是呢他就逃跑，跑到了米甸。那摩西在米甸呢就成家立业，而且呢在旷野放羊。那这样的生活呢，一晃又是40年。所以呢，神用80年的时间来预备摩西，头40年呢是在王宫里，后40年呢是在旷野里。神这样预备摩西，是要他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要借着摩西来采取神拯救他百姓的行动。弟兄姊妹，我们明白一些关键的人物，比如亚伯拉罕、摩西、大卫等等，他们在旧约启示当中所占的地位，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些人物啊， 对于我们有重要的意义。这不单单在于他们是敬畏神和大有信心的榜样，那更在于呢，他们的角色显示了并且预表了基督工作的性质。摩西是神圣约特定的人选，神向他启示了神要拯救自己百姓的心意，所以呢，神就在何烈山从荆棘火焰当中向摩西显现。神告诉他，我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也是与他们立约的神。那神要呼召摩西来成就神拯救以色列人的计划。那摩西呢，就担心说，哎呀，如果你派我去，那些以色列人不信我怎么办呢？那神就给他两个保障。第一呢，就是神要摩西对以色列人说，那位对他说话且打发来的是自有永有的神，也就是他们祖宗的神。那第二呢，就是神使他能行两个神迹奇事，并且呢能够重复的施行，以说服这些百姓，证明他真的是从神而来，是神差他来的。所以我们看到呢，神的名字和神迹奇事这两个圣经的主题啊，一直都出现在以色列人蒙神拯救的历史的当中。那我们来看看神的名字。那圣经当中呢，用耶和华，那英文圣经呢是 Lord 主，或者是呢有一个字是 YHWH， 那这个名字呢来显明这个真理。YHWH 这个是不发出声音的名字，那常常呢就被读成耶和华 Jehovah， 或者是亚威亚威，或者是呢与希伯来文的动词是联系在一起，就是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所说的神是自有永有的神，原文呢就是我是。在以色列人历史的某个阶段当中，因为神的名字太神圣了，以色列人不敢把这个神圣的名字 YHWH 读出来，那就以我的主来代替了。因此呢，大多数的英文译本呢都把这个名字呢译成了 Lord 主，那中文和合本呢则译为了耶和华。那重要的是，这是神自己的名字，那这个名字与他的性格是连在一起的，就是那位对属他的子民许下了慈爱怜悯的诺言的神，而神也启示了他会忠于他所起的诺言。所以圣约的实践的意思呢，就是以色列在埃及为奴隶的事是与神的应许背道而驰的，因此呢，神采取行动来成就他的应许。以色列人是神的儿子，他们会借着神的名字来认识他，那这个名字呢，确定是指出神是一位对自己的圣约绝对信实的神。那我们再看第二个重要的事情，就是神迹奇事了。在圣经当中，神迹英文是 sign， 不一定是不可思议或者是超自然的事件，它是一个征兆。但是当神迹这个 sign 与奇事 wonder 连在一起的时候呢，指的就是超自然的神迹奇事了。那这些超自然的事件集中出现在圣经两个地方。那第一个呢，就是以色列从埃及得释放的故事。那第二呢，就是耶稣与门徒在传福音的工作上看到神迹奇事。那单单这两个事实就指出啊，神迹奇事已成为了神迹的专门的用语。那在圣经当中呢，神迹奇事是伴随着救赎事件一同出现的，有时神迹奇事甚至成为救赎事件本身的一部分呢。那神借着摩西所行的实灾就是神迹奇事，对以色列人有拯救的意义，对埃及人来讲却是审判。神向以色列和埃及人启示他自己就是耶和华， 同时也证明了埃及诸神都是虚假无能的。那另外一个重要而且相关的主题呢，就是以色列被称为神的子民。这个是圣经第一次称以色列民为神的儿子。这个名字不是常常被使用，但是呢却非常的重要。成为神立约的子民，意味着万民都知道他们是归在神的名下的。那几百年以后，当以色列人被掳至巴比伦，再次沦为奴隶的时候，神应许他的救赎会临到凡称为他名下的人。以赛亚书43章第7节。好，我们回到出埃及记，我们看呢，这个时候神开始实施他的拯救计划了。摩西回到埃及以后，就说服了他的哥哥亚伦，还有那众百姓。摩西就去向法老提出要求，让以色列人离开。但想不到呢，法老不但不同意，反而更加苦待以色列人。结果以色列人怨声四起。在这个时候，神就重申了他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所立的约，并且呢，让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他拯救以色列人的应许和决心。那在出埃及记6章6到8节，神这么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地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那当以色列人亲身经历到从奴役捆绑中得释放的时候，他们就会以一个崭新的方法来认识神，会知道他是一位绝对信实的，是忠于圣约的神。那为了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奴役，神就向埃及降灾。虽然每一灾都令埃及人饱受痛苦与艰辛，但是呢，法老一直拒绝让以色列人离去。在圣经当中啊，用了3种方法来描述法老的心硬。圣经说呢，法老硬着自己的心，也说呢，法老的心被刚硬，也讲到耶和华说，我使他的心刚硬。那到底是谁使法老的心刚硬呢？毫无疑问，是法老故意刚硬自己的心。但是我们从另一方面来看呢，神仍然在一切的事上掌主权。这个圣经的观念声明啊，神的主权与人的责任是一同存在，互不妥协的。或许呢，可能我们不太明白这个道理，但是我们却不能够不接受它。好，现在呢，我们来看这一段圣经的重点呢，就是逾越节。在9个灾难之后，法老仍然不让以色列人离开。但是我们看呢，之前的9灾啊，都没有真正涉及到以色列人，因为呢，以色列人并没有与埃及人住在一起。那神在10灾呢，就要击杀埃及人的长子，以及埃及地所有投生的。那以色列人与整个埃及国家都被卷进了这个最后的灾祸当中。出埃及记11章5节说，凡住在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必定会死。那以色列人被牵连到10灾里，这是神国启示当中重要的一环。那除非以色列人他们相信神，遵从他一切的吩咐，否则呢，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也会死。这个呢，是救赎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以色列人只有顺服神，才能够蒙拯救。神指示以色列人，他们要在一个指定的日子，每一个以色列人家呢，都要预备1只1岁的公羊。羊羔被杀，羔羊的血呢，要涂在每间房子的门框 和门楣上。那羔羊的肉要用火烧了，与苦菜与无酵饼一同吃。而且呢，每个以色列人的腰间要束带，脚上穿上鞋子，手中拿着杖，预备随时起行。神说他要败坏埃及人一切的神。但是当灭命的天使看见羔羊的血涂在房子的门框和门楣上的时候，就会越过这个房子，那杀长子之灾必不临到住在这个房子里的人。羔羊的血遮盖了那些信靠和顺服的以色列人，因此呢，他们没有遭到杀长子的审判。神要指示摩西设立逾越节的筵席，作为永远的纪念。那这让我们看见很重要的一点，逾越节就成了神救赎工作的模式。我们从逾越节的事件当中可以看出来，救赎不单涉及到从捆绑当中得释放，同时也意味着没有残疾的异羊的血乃是逃避神审判的途径。那实灾令埃及人饱受痛苦，但是神公义的审判还没有完成呢。在实灾之后呢，法老就答应以色列人可以离开。那以色列人离开以后呢，法老又后悔了，就派追兵去追赶以色列人。这时候以色列人刚刚来到红海的边上，前有红海，后有追兵，这真是一个绝望的景况。神借着摩西把救赎的好消息宣布出来，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施行的救恩。那事情呢，果然像神所说的发生了，神使红海分开，那以色列人呢，就从海底经过，走向自由。之后呢，神又使海水复合，淹没了那些追杀他们的埃及人。我们再回到我们课程一开始的问题啊，为什么在之前历史当中，神会带领约瑟和他的兄弟们来到埃及呢？因为承受应许之地和成为神的子民，并不是单单指踏过领土的边界线走进神的国度，更不是一些我们与生俱来就有的福分。以色列人虽然是神的选民，但是他们本来也不是属于神的国的，因为他们是始祖犯罪悖逆神，被神赶出伊甸园以后所生的后裔。神拣选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启示他拯救的目的，所以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以及神领他们出埃及的事件就显明了神的启示。人类被邪恶势力捆绑，这是一个事实，人必须依靠神的大能，把神的子民从罪恶当中，从可怕的捆绑跟奴役当中拯救出来。当这位大能的勇士为他的子民作战的时候，胜利呢，也就是必然的事情了。所以呢，在出埃及的历史当中，神就启示出了救赎的重点。以色列人在埃及地是奴隶的身份，与神赐给他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圣约当中的应许是相反的。神宣告他会借着领以色列人出为奴之地来彰显他的信实，这同时启示了神的性格，他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那自此以后呢，耶和华这个名字就代表了神对圣约的信实。那神的拯救呢，是双重的拯救。首先呢，神借着加在埃及人身上的审判对以色列施行拯救，借着救赎他把失落在埃及的子民引领出来，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子民，同时呢，带领他们进入神为他们所预备的应许之地。那第二重的拯救呢，就是羔羊的血把以色列人从审判当中拯救出来，使他们可以离开为奴之地。 那当以色列人目睹神为他们成就的大事，使他们得着自由，他们就会敬畏神，信靠他。那借着救赎的事件，激发了以色列人敬畏神和信靠神的心，然后呢，他们也为此大大的庆祝，来赞美神。救赎的原意是从被奴役之中，从一个痛苦凄惨的境况当中得着释放，现在救赎成为圣经当中最重要的主题了。这个主题贯穿着整本的圣经，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完成了救赎人类的工作，将救赎的真正的意义完全启示出来。那离开埃及是终止为奴的苦役，但这只是自由的开始。神要在以色列人当中成就更多的工作，为要向他子民显明，做神的子民，不受罪恶捆绑的真正的含义。那救赎呢，是神的作为，把百姓从仇敌的权势当中释放出来，并且呢，把真自由赐给他们，以致他们可以按照立约的应许做神的子民。好，今天呢，我们借着出埃及记的这一段的历史，就看了神怎么样来惩罚埃及人，怎么样把以色列人从在埃及的为奴的状况当中拯救出来，也看到呢，借着逾越节启示了神的救赎呢，不单单是脱离埃及人的奴役，而且呢，要用羔羊的血呢，来把以色列人救赎出来。那这个在整本的圣经当中呢，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这个主题和这样的救赎的模式呢，也一直会发展下去，直到呢，主耶稣亲自的成就了他的救赎的工作。在当中，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呢，那你也可以写信给郑子民，向郑子民询问。那我们这个圣经神学的课程呢，已经进入到一半的课程了。我希望呢，你好好的思想一下前面我们所讲过的内容，因为呢，我们这个课程呢是一步一步的这样讲下去。那前边的内容呢，对后边的内容呢，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希望弟兄姊妹跟同学呢，能够明白每一节课的内容，这样呢，我们对以后的内容呢，就比较容易明白了。好，今天郑子明就跟你分享到这里，下次节目再见，愿神赐福你。